嗨，欢迎大家又来到一集你在干嘛，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Han。 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的来宾是欧摩，他是理想国剧团的团长，他也是剧团中担任剧场导演。那欢迎欧摩来到我们节目，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嗨，大家好，我是理想国的剧团的团长，那也是最近有出戏叫骚人，然后即将在8月28、29、31演出，那就来上节目跟大家 say 一声 hi， 希望大家来看戏。
对，那你刚刚讲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今天就想要跟你聊台北艺穗节即将登场的这个舞台剧骚人，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那我们先来聊聊骚人这个概念什么好了。那大家都知道说骚啊，在古代有忧郁的意思，像是屈原的离骚或是骚人墨客，就是指忧郁的读书人。那如果是在现代的话，就会变成说，哦，我们说这个很闷骚，代表说他可能表面上白白净净的，可能内心就是一只小花棒，想要把喜欢的人给哇吃掉，这样子就说啊，这个很闷骚。
对，
所以我们剧团就把骚这个名词解释成它是一种表面不作为但内心波涛汹涌内心作为的一种状态，我们就叫做骚。这出戏想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表面不作为但内心波涛汹涌的人呢？像是我们最近很红的有什么躺平族啊，或是我不想努力啦，或是厌世代，就是我们每天回家之后都在耍废啊，然后我明明就知道说我应该去运动，我不应该吃那么多东西，我应该节食，我应该减肥，但是我们却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就是曾几何时这个世代竟然变成以耍废为主的世代了，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嗯，很有趣耶、欸、我也自己很常遇到这个问题。像我下班回来每次就是会想要看 Netflix 看到爽，然后明明就知道我应该去运动，可是我 Foodpanda 就会点开，然后点一大堆炸物，反而原本是要去运动，然后可能要读点书，就看了一大堆 Netflix， 然后又吃了一大堆炸物。
对，而且我每次想说我回到家之后我要来写剧本来打其他剧的剧本炸，然后就开那个脸书，不是有那个短影片吗？ Watch 这样子，我就看那个姥姥，你煮这个能吃吗？然后我就想说姥姥真的太好看了，我就狂看，就过了5小时。
那你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像这种耍废世代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们这出戏用了大量的迷因，因为这出戏在讨论就是耍废这件事情嘛。然后我们在剧本编写上面很有趣的是，因为女主角啊，她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大家看完戏会发现说，哎，女主角没有做任何事情。可是我们就聊了很多这种迷因，很多这种梗图。或是那种什么躺好躺满，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这种话慢慢的去带给观众这样的情绪，所以做了蛮多功课。
那你自己就是对于这个世代为什么会产生，你有什么样的理解跟大家讨论一下吗？在上一代，就是像我爸妈或者是我阿公阿伯那种年代，很像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从小就会被所谓的性别、性向、家庭然后社会价值观就是经济条件给约束住，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我们去做了也不能得到什么回馈，就是这个社会的无意义感越来越重。就是如果以马克思所说的话，这就是所谓异化的现象，就是我们开始与社会外界的连接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无法造成影响的话，我们就会产生这种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荒谬感，我们就会开始什么都不想去做，什么都不想努力。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运动或者是减肥，这对身体是可能比较健康的，那你也可以看到一个自己更理想的样貌。那我想反过来问说、就像你刚才讲，你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可能在社会上努力但是得不到回报，所以你就会觉得那我就躺平就好。可是运动就不是啊，我如果真的运动或者是有效的去控制我的饮食，我可以得到的是身体上的变化，那这身体变化是我看得到的。我们还是很多人说我要减肥，但是都是从明天开始，不会从现在开始，那永远等不到明天、
啊、
所以我自己想提的问题会不会是，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那么想要减肥？
我觉得减肥当然就是明天的事我觉得重点是那个原因吧，就是运动不是原因，减肥不是原因，我们要的是那个结果，结果是我们渴望被爱啊。
Oh.
啊，所以我觉得耍废时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拼了命想运动，应该就是想要变红或是受人喜欢，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哦， 社交好累哦，那就不要去运动，然后就所有东西就变得让自己开心就好，那就吃最开心啊。
是，他做了也没有效果，因为可能就像你刚才讲的，在这社会上说你运动你是想要被爱，结果也没有得到，所以你后来对于这件事情呈现了一个负向的回馈，没有正向的引导你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我之前看到一个迷因，他就是一个人在哭，就说不想努力，不想运动，不想赚钱，不想社交，然后不想爬山，不想干嘛，不想干嘛，但好想被爱呀、啊。我想说啊，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人的心态。
那你是什么样契机开始写这个《骚人》这部戏的？
其实《骚人》这个概念是从我高中就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写下那个，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节目单，就有一段描述骚人的文字，那其实高中就写下来。然后一直到2019年刚好有一个做戏的契机，那时候的情绪是刚毕业，又遇到总统大选，然后就有很强烈的那种末日感，然后就觉得说啊，台湾明年会怎么样，会不会真的就是投给我不想要的那个人当总统这样子，然后就有很强烈的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的恐慌，所以就觉得那就顺势推出了这出戏，就好好研究一下这样子心理的状态。
这出戏那时候我有看到他在这个台北艺术节上的 YouTube 频道，他有一个预告片。那么预告片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传统认知舞台剧都会是在舞台上表演，然后台下可能就是坐在椅子上啊或者凳子上只能看这个舞台剧，但我看到那个 Sauron 在这个 YouTube 的预告片上，他是好像是在一个咖啡厅和酒吧里表演。
对对对对，我们首演的时候是在淡水一家叫多奇座的酒吧，然后首演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我们观众是可以喝着酒，然后酒吧老板为我们特别量身打造一款叫骚人的酒，它以高粱为基底，然后就是观众就喝了高粱，然后就有点微醺，然后演出的过程中演员除了演戏之外还会跟观众有点互动，然后整个观众就会觉得心痒痒的，很有趣的一个有小表演这样子。
是是是，那我不知道现在这样子问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破梗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很多这个耍废啊、躺平的世代啊，那这一部《骚人》戏，你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出戏的剧情其实很简单，也不会破梗啊。这出戏就是一个女孩，她有一天突然心情不好，然后天使就降临，然后就跟女孩说：“我可以拯救你。”然后就跟女孩一起打屁聊天，然后还算命抽烟，然后去环岛的一个小故事。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其实很挣扎，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跟大家说骚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做事情，我那时候不是鼓励大家说拼命的去做，快动起来吧小懒猪，我那时候不是想用这种心情去跟观众对话，我那时候反而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怎么样任何人都应该好好的活着。因为像首演结束之后，真的有一个观众就握着我的手，然后说谢谢你做这一出戏，让我知道骚人不只有我一个。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想做戏的目的，我想告诉大家说有这种情绪或是可能你真的不想做事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懂，然后理想国的剧团做这出戏就是为了陪伴大家这样子。
嗯，所以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就是这场戏的购票资讯，还有就是什么时候会演出？
这出戏的话就是在两厅院售票系统，那现在改叫做 OpenTix 售票系统，然后打骚人或打理想国的剧团就有，那或者是在脸书或是 IG 打理想国的剧团我们都有连结。那如果真的不知道 OpenTix 要怎么购票，因为它有会员嘛，那就上 iBomb 或是任何便利超商售票系统，然后就手动这样输入打骚人，然后在8月28、29、31打这三天的日期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资讯。
好哦，谢谢你跟我分享。刚刚我们大概聊了一下最新的这部戏，就是这像是2019年设计跟制作的嘛，那我们是再重新登场，在这个台北艺术节那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可以让重现这一出戏，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接着我想要再跟欧摩聊一下关于你自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吗？
我的经历哦，我想想看哦，我是台艺大毕业的，台大戏剧系毕业的，然后目前理想国的剧团已经创团五年了，然后也有6出的舞台剧作品，然后有接过全台最大的僵尸密室逃脱的 导演这样子，然后也有跟摔跤手合作过，然后导过摔跤舞台剧，全台第一出摔跤舞台剧。
好酷哦！刚才
对
这个
对对，
僵尸密室逃脱，这
对
是你是负
对对对，
责什么？
就是负责活动这样子，
哇，
就是
感
负
觉很
责
好
整
玩呢。
个演出，哎，很好玩。那时候在那个新庄体育馆，然后就整个体育馆，然后200多个演员，非常的强，非常的累。
哎，感觉很难叫每个人做到你要做的事情吧？那个场 hold 是不是很困难？
对对对，非常的需要技巧。
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完全没有概念，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跟大家聊一下。
哦，那时候僵尸蛮好玩的，接到这个案子啦，然后我们就需要在希望体育场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分了好几组，因为它有 NPC 组，有僵尸组，然后僵尸的话，我们就会分开训练，就是僵尸们就会有好几个梯次，然后就要告诉僵尸们他们应该怎么去行动啊，然后如果玩家对僵尸口出恶言或是丢僵尸的话，僵尸应该如何自保啊？
对，
因为有玩过密室逃脱就知道，就是玩家会吓到，然后就开始揍那些僵尸。对，
哦，而且你刚才说几个僵尸，
好像100多个僵尸，然后100多个演员。
你会不会认错？就是这个僵尸其实原本是 NPC，就不要去把它认成就是可能是不同类别的
我们有分很多组，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就除我以外，还有一些那个小组长，然后每个人都有管理人员这样，然后就把整个活动给吼完。
哇，哎，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台艺大的戏剧系毕业，对，那你是就是从高中时期就其实对于舞台剧是很着迷的了吗？
还蛮喜欢，因为我高中就有参加戏剧社了，就是戏剧社社长。
你有印象是什么契机让你对于舞台剧着迷？因为像我第一次看舞台剧，其实是我大学毕业，已经算是蛮后期的，尤其舞台剧在台湾，在我这粗浅的浅见，我觉得很像。
是很小众，
对对，比较小众，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就接触舞台剧，那当时是怎么样？突然就是说，哎，我决定要读这个戏，然后我自身就想当导演。
我觉得我一开始不是想当导演，我一开始是想当编剧，因为我从小就听相声瓦舍长大，然后我就觉得说，戏剧演戏好像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然后加入戏剧社之后，学长姐就说，走，我们去看戏，就是这周末有出戏，要不要看？然后就看着看着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就到戏剧系。
哦，OK，了解了解。可是这个过程，虽然你刚才讲到，就是听起来非常的轻松狭义，它其实应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这可能相对于比较小众，那这社会也不一定这么支持说，哎，你就是做这个，那爸妈或者其他人亲戚，哎，你要不要去做别的行业啊？这样可能比较稳定啊。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这样子的困境？
我觉得这比较还好，因为虽然也蛮有趣的，因为虽然我是理想国剧团团长，但事实上我本身还是有其他正职工作，就我都会大量跟那个想要入戏剧系的年轻学子们说啊，先不用，先不用，因为这个圈子的行业真的太小了啦。我觉得能够靠这个行业赚钱的人都是很顶尖的人，然
对，
后也不是说我不顶尖，而是需要时间慢慢累积才能慢慢这样。那我还是在这条路上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这条路上，你觉得你遇到最挫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挫折哦，就票卖不出去吧，卖不出去就代表会亏本啊。那亏个一两次之后，你就觉得我干嘛不找份好好的正职工作工作就好了？我干嘛会花就又亏钱，然后又累这样子。但我觉得目前还好，是每次都可以刚好打平，就是小亏啦，或是刚好打平。那调试心态，我觉得创作者对于世界的感受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反而是我觉得是对世界上有很多想要说的话，或是有观察到所谓的我前面讲的所谓生活的荒谬感。像对我来说，从连我妈也会开始说。我回家跟我妈说：“你今天在干嘛？”她就说：“耍废啊，看那个爱奇艺啊。”我那时候我就很惊讶，我想说：“我妈也会开始用耍废这个词嘞？因为以前怎么可能会有人说我自己是耍废？你知道，就堂而皇之的说我在耍废啊。
对，会觉得会害羞。你以前不太讲讲这种话，就觉得就是你会想要掰哦，我今天去菜市场，
”
但
对
反而
对
现在就直接
对，
说哦，我今天就躺在家里啊，叫 Foodpanda 的外送。
我就烂啊，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件事很荒谬。所以我就开始去慢慢的构思这出戏，然后才很想把这件事情说给社会大众听。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像综艺节目， 然后现在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越来越像新闻媒体，因为现在的艺术家 80% 都有做大量的填调，你去看任何原住民系或是同性恋的系或是任何有政治议题的系，都是有做很多很多社会学啊、哲学啊、人类学的填调之后，把那些贯彻在作品里面，然后他们反映的其实是某一部分的真实，甚至是真的是在反映真实嘛，像是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啊，
对，没错，我刚才想提这部戏，
对，或是什么《波利斯大人》啊，甚至那个《火神的眼泪》，
对
对，大家就发现说，其实艺术越来越像新闻，然后新闻越来越不像新闻，反正像综艺节目都是一些有点假资讯或是有点夸张的资讯，
嗯，
可是我觉得艺术家的本质或是天职，或是说艺术家在这个社会上的责任，就是把问题点出来。就是让社会大众知道说你看问题在这，那社会才有可能去进步。现在讲讲不是说哦自己哦超屌这样子，而是我觉得这是某一种算是附加价值吧，在做戏的过程中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做到了这一点还蛮开心的，给我自己一个赞这样子、
嗯、给你一个拍拍手吧
对对，
我想再跟你聊一下刚才你提到说像艺术家，那我觉得而且尤其像这个资讯爆炸时代，其实你要不断的一直吸收很多的资料，
嗯，
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去平衡，尤其像你刚才提到说新闻媒体其实有一点变成综艺节目，很像当风向往哪里吹的时候、嗯、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倒，很像你需要有自己的主见是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嗯，
那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你会觉得哎，你自己身为艺术家你自己经验怎么去摄取这样子的养分？
我觉得我大学的老师教的蛮好的，就是大学有些通识课的社会学老师，然后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是正值太阳花学运，然后就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哈，那群人干嘛在立法院里面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你先去了解，那你先去多方了解，不管是赞同的或反对的声音全都了解，当你了解之后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养成每一件事情都是正方也看反方也看，然后才能慢慢抽丝剥茧出到底真相是什么，那也许我更不了解真相是什么，然后再是戏剧的专业啊，是教我们如何做文本分析，就是所谓的角色分析，例如这个人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定，可能是因为他内心想要追求某个人，想要渴望被爱，或是他小时候可能有某些创伤，就导致他现在性格比较卑劣一点。所以我觉得在我在做不同角度的 research 时候，我自己作为戏剧专业本科专业的，我就开始去脑补说会不会是因为某些更人性的心理因素导致这种事发生，渐渐的就会产生我自己的观点跟脉络，然后就有我自己想说的话跟剧本马上就会慢慢的产生出来了，然后就会想做这样的戏。
诶，可我自己其实一直对于像你刚才提到这个社会观察以及事件可能正反面这论点，我一直有去试图尝试做这件事情，
嗯，
但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正反面看完之后，我的声音就算我有一个故事脉络出来，或者是我已经有个观点，但我非常害怕那观点其实是在透过看正反面的时候某一个观点给我给洗脑了，所以那其实我就有时候会有想说那到底还是不是我的观点，还只是我被他们故事带着走。
哦，我懂你。那我就觉得以我这边啦，我们编剧老师就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说好的剧本不是给出好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啊。
对啊，所以像是娱乐这出戏嘛，他就问说正义是绝对吗？哎，是吗？他是讲什么
我也忘记了、哦、可是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对对，他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大家思考，那这个问题不管是正方或反方都可以去激化这个问题、所以我才会说艺术家的工作虽然像新闻，但是他的工作不是告诉大家答案，而是点出问题。
像我刚才想要讲的是像与恶的距离，其实我觉得他点出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琢磨于在像这样的精神病患他们看到世界长什么样子，这并不是在我们传统的新闻媒体或者是平常的这些资料里会看到他们的世界的长相，
嗯，
那他们把它搬到舞台剧里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呈现，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像你刚才提的，就是提出哎这个一个观点，让大家就问说，这样我们平常的做法真的是对的吗？
像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我这边快速的讲一下， 那个文章分上下两篇，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剧场，里面有提到就是王小利导演前说过一句话，他说艺术可以救国。那就以娱乐来讲好，就是在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只会一昧的批评杀人犯嘛，然后就blah blah blah blah，就很坏这样，很 bad 这样子。
对，
但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的话，我们反而可以同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隐疾或是隐患，或是一些看不到的那种心理面向，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改变这个社会，才可以救这个国家。所以我只想回应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可以看到的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
是是是，我觉得听众到听到这边一定会觉得哎，蛮奇怪，为什么开始讨论这些社会议题呢？因为其实这个理想国剧团他们其实有四大主轴是这个创团的原因，你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所以让听众了解为什么在讨论这个。
大家听到我们剧团叫理想国的剧团，应该对哲学稍微一点了解的听众就可以知道，就理想国这是来自柏拉图的一本书，就叫理想国。那柏拉图是谁呢？就是传说中的西方三哲人的其中一个，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对，所以我们剧团都是以所谓的哲学性，然后社会性跟时事议题，然后去做各种方面的创作跟讨论，就希望可以激起各位观众们对于自身或国家或对社会的反思，然后以创造出更和平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一个剧团的宗旨。
对，所以刚刚我们在一直在讨论这个社会议题，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切着你们剧团的这个核心概念来做讨论。那在你自己的网站上介绍，其实有写说你的偶像是悉达多。
哦，对对对，
为什么你的偶像是悉达多？这个好像很少人会这样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悉达多是谁哦。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悉达多是佛陀啦，是佛陀本人这样。
对，佛陀本人。
佛陀其实是梵语的悟道者的意思。就很像是一个称号叫佛陀，他本名叫悉达多。那悉达多本人非常的呛跟白痴。
诶，真的吗？ OK，
他很智障，他很智障。然后我先这边先岔题一下，讲一下其实佛教跟佛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哦。Oh.
就佛教是宗教，可是佛学是一种哲学观念，然后有一个完整的一套体系。对我来说，我是学佛学，对佛教的那些经文啊、梵文儒籍我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是学悉达多的那个他讲的佛学理论。那我讲一下那个悉达多到底有多偏好
了。好啊好啊，蛮想听的。
我真的太智障，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王子嘛，他一出生就是王子。
对，
然后但是大家不知道是他出生之前就有个算命先跟那个净饭王，就是他的爸爸国王，就说你这个儿子未来会出家。金凤就很生气，他说凭什么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不能出家。所以他其实从小是被关在王宫里面的，然后金凤就给他那个美女啊、帅哥啊，然后美食啊，然后花园是孔雀啊，然后骑着一种大象，然后他的锅碗瓢盆用的所有东西都是金的啊、银的啊、镶宝石的，就那种各种奢华。可是悉达多从小就是被关在这么美好的地方，他反而就是感觉不到人性，就觉得总少一点什么。然后他其实也相对来说就是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他的侍卫有一天就是脚受伤了，就一跛一跛，他就问侍卫说哎，你怎么了？他说哦，报告王子殿下，就是我脚受伤，我脚断了，那就可能打仗断了这样。他就说哈，为什么人的脚这样会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是受伤？他就不能理解，因为然后从小就很美好。
对，
然后侍卫讲说干，我家王子白痴吗？连受伤都不晓得，是智障吗？然后就跟他解释，然后现在就很难过，想说哈，我也会受伤哦，哈，我不想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然后第二次是他在那个看台上，然后就在看底下的人民，然后就有个老人走过去，他就问侍卫说哎，那个人是受伤吗？为什么他皮肤皱皱？老人想说干白痴，然后就说报告王子，他是老人，他老了，老了大家都会变皱皱。他说哈，可是你没有做错的啊。他说因为我还年轻啊。然后谢老师就不相信，说什么人家每个人都会变皱皱的，他就很觉得很可怕。
对，
然后再有一天是他是看到死人经过，然后就重复上面的动作，他说哈，那是什么？那是老人嘛，他怎么躺？然后他死了，然后说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讲这么多他很白痴的事情之后，只是想说他其实是比一般人更加的关注这个世界的脉动，或是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也比一般人更喜欢这个世界。可是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他所喜欢的事物有一天会离他而去， 所以他就决定说他要抛弃这些所有的一切，去寻找如何摆脱死亡，然后摆脱痛苦的方法，所以他就出家，然后去所谓的求道这样子。这就是他的一个起源，悉达多起源这样子一个小故事。
悉达多我自己最喜欢的故事是，我这边有点不记得那么清楚整个过程，我不知道你有听过悉达多那时候他就是在菩提树下嘛，不是就是在那边打坐吗？那有一个恶魔叫做 Mora， 那 Mora 就是恶魔嘛，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菩提树下打坐，那他都不希望他成佛嘛，所以他就不断的诱惑他，他就变成一大堆美女一直去诱惑他。在我解义的过程中就是听到是说，你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诱因，但是他给你的寓意是说，你要认清这是 Mora 在作祟，这就是一个恶魔正在旁边跟你说话。那我们时常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完全没有理智嘛，就直接破口大骂，已经很像不是我在操纵这个身体，或者是我在跟你讲话，是不自觉的开始乱骂一通。那这时候如果你能退一步，先暂停深呼吸，然后发现哦，你心中的那个怒火是 Mora 正在作祟，那他就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你就可以去控制他，去了解他。所以这就是我那时候在看悉达多的时候，我其实是最喜欢这个故事。
基本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故事跟本传一模一样这样子。
那你自己为什么会写说你的偶像是悉达多？是因为他耍废吗？就是他就是对于这世界的多腔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大家应该不知道，悉达多是史上最叛逆的小孩。就他不是被关在皇宫里面嘛，然后他其实对他爸跟所有的外国使节来宾都很没大没小。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嗯，
对对对，他是因为外国使节来嘛，就王子殿下你好，然后他就一副吊死不活说随便啦，我要走了，然后就走回房间这样子。然后他爸就很生气，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悉达多就回嘴一句，就说不然你要干嘛？罚我禁足吗？我已经在禁足了啦。
很呛，很呛，
对，很呛。然后他出去之后，他去到一个地方叫苦行林，就那时候的那个宗教是要做苦行，就例如把手举很高啊，或是拿东西压自己，因为他们觉得，从痛苦中解脱的方式就是直面痛苦，就是让自己更痛苦。那谁可以从苦行林的修行中死亡，就是最厉害的高僧。然后悉达多就这样子做了七年。然后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洞窟里面有个他以前曾经救过的一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她全身上下长满了那个脓疮这样子，然后因为她毕竟是贵族，所以她懂一点医术，就简单的医学，她就知道说那个脓疮要用嘴巴把它吸破，把脓给那个血水吸出来才可以好，所以她就每天早上去苦行林，然后晚上然后就去就是帮那个女孩子这样吸，然后吸了好像一年还两年。然后但是因为僧侣是不能进女色，不能碰女生的，然后他就有一天就女子快好的时候，他就被僧侣们发现，然后僧侣们就围着他，就是丢他石头，就骂他说你这个进女色的人，你真的太糟糕了，恶心这样。然后夏露就超生气，他就说你们这群伪善的人，你们每天好手好脚，然后身体又健康，然后拿这些东西来折磨自己，你们有谁苦行营里面有谁比这个女生更痛苦？你们敢跳出来说吗？他是想活下去的，可是被痛苦折磨，你们这些不想活下去的人全都走开这样子。然后他就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所有僧侣，就是自己去寻找那个菩提树，慢慢这样子。就是他其实非常的叛逆，然后他这边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他之后悟道之后，他有两国要打仗。
嗯哼。
然后他就去 A 国，然后就跟 A 国的国王聊天，就说啊不要打了啦，不要打。然后他再去 B 国，跟 B 国的国王聊天说啊不要打了，不要打。然后之后，然后说 A 国跟 B 国就不打了。
哎，那么强？
对对对对，就是他就会到处去说服。然后有时候国王就很不爽他，就会下挑战给他。然后他都能用他的智慧啊，然后就用这种寓言小故事，然后就化解国王内心的那种纠结啊，对人生的不解的困苦啊，情绪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偶像是他，就他是一个非常酷的人。
我自己也非常认同欧摩坚讲，就其实我觉得在这应该是算是佛学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在佛学它其实里面有对非常多的小故事都有某种程度的寓意，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其实就是不会输圣经里的那些故事。我也蛮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我觉得佛学跟佛教是差很多，你不要去想象说哦，你永远你都要去打坐坐在那边，然后等等的，然后他要怎么礼拜啊什么的，觉得很不一样。
我昨天分享一个观念给大家，就是不要大家觉得说哦，佛学是悉达多讲，佛教就不是，其实都是。但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差别？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就是悉达多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奶奶，然后就老奶奶就很老了，快过世了。然后悉达多就跟老奶奶说：“你有没有食物？可不可以分一点给我？”然后老奶奶就分给他一个包子。然后悉达多就吃下去就很开心，就跟他说：“哦，你做了这个善事，你未来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未来会很棒很棒。”然后奶奶就会很开心这样的谢谢他这样。然后他一走之后，他的徒弟就转过来问他，他就说。前面悉达多讲的那个观点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教的观点嘛，就属于宗教范畴，然后徒弟就很不解地问他说，老师你明明就跟我们讲说所谓的无我，然后所谓的一切就是人死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明明在跟我们讲这个，你为什么要跟老太太讲这些呢？悉达多就跟他的学生说，你要知道是不是那么多人都可以瞬间理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跟不一样的人说这些观点，所以他有些东西会跟一般人说，哦，有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做善事。可是，一方面又会跟他学修行，他的修行就是所谓的学习、学哲学、学佛学的徒弟们说，哦，其实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是我们要追求人的是那种无我的境界，对，所以才会有这两个差别。那基本上都是他说的，就是。是一种对象的，
没错没错，
那追求的都是所谓的和平这样。
我最近关于哲学我就是在看这个沉思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他也是就是那个吗 Stoicism， 你有听过吗？
没有，那本书我还没看过。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哲学，推荐给你。
好啊好啊好，那我这边推荐近乎佛教徒、哦、我大部分的悉达多的知识都是来自于这本书。
哦 OK，
然后他写的非常平易近人。
对，其实佛教最担心的就是看不懂。
对，
因为我当时在读那个 Mora 的故事，因为我其实是听英文版的，就是外国人、哦、因为我在听 podcast 的时候有人在讲到 Mora 的故事，那我才、嗯、哇听得懂，然后后来自己想去查，然后就发现哇中文的那些就是那些文字太艰深了，完全看不懂在公啥小。
你是看佛经吗？
就是你可能打 Mora 的故事，它其实就会有一大堆就是比较绕口令的那种文字，就是你很难理解，然后它的寓意也不会讲太清楚，那外国人就想讲很清楚嘛，外国人就会说他就是想要你怎么样。我就、哦、OK OK，
对，这本近乎佛教徒马上里面有提到你的 Mora 的故事一模一样，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就是这个社会议题啊、时事啊，还有一些这种哲学理念，我觉得很有趣。虽然我们这比较 freestyle 的聊，最后想再聊一下回来这舞台剧的部分。
好，
像我们刚才已经聊了蛮多的，就是你关于吸收养分啊，从心魂或事件、时事议题去看正反面论点，创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从这个想法怎么就是实体化成一个舞台剧的剧本，这过程会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分享一个应该叫做 Robert Wurz 吧，对 Robert Wurz， 反正就是一个戏剧大师，然后现在看他的一本书，就有记者问他说，哎，为什么老师你的戏都这么的尖锐，你怎么找到这些尖锐的观点的？然后 Robert Wurz 你就说，这很简单啦、啊、你只要去思考现在这个世界上或这个社会有哪些事情是大家不想要面对的，就像有块地毯，然后大家就把那些脏东西把它塞到地毯底下，就把它藏起来。你就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在哪里。Robert 说，我在做的事情就只是把那个地毯掀开来而已，我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都掀开让大家看到、嗯、这个观点对我来说非常冲击，因为我以前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开始想说，哦，角色是谁啊，角色的个性啊，他的口头禅，然后就开始设计角色，然后设计完之后就发现说，干，就是还是很笼统，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我去直面去找到这些大家不想去看的东西，就像是耍废这件事，好，我们都觉得耍废很丢脸，那这个丢脸就是我想把它翻开的东西，我想看看后面背后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我之前做一出戏是跟摔跤手有关，
对，
那摔跤手感觉很强大，然后感觉很危险，我就想翻开说，那 大家都说摔跤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很危险的运动，那它危险在哪里？是真的很危险吗？我就去问这件事情，那我就找一个最危险的摔跤手当主角之类的。
嗯，这很有趣。那你是想好整个，就像以骚人这部戏来说，你是想好整个结尾，就是说你想要表达什么再往前推吗？还是说是边写的时候边想这个结尾？
先讲一下舞台剧剧本跟电影跟影视剧本的差别。
好啊。
对，就是影视剧本啊，就想象它就是一个剪辑师，对我来说啦，它就是一场一场写好，然后台词写好，然后因为你写出来就一定得拍出来，你不可能写说我在宇宙中怎么样，那不管是后置还是怎么样，那都是你写出来就一定必须被拍出来，就是编剧必须以画面去思考。可是舞台剧不一样，舞台剧剧本很多那种意识流、非写实或大乱独白，甚至连场景都没交代，因为与舞台剧是以文字为主，它搬演到舞台上就只剩画面跟声音，那声音就是剧作家要写的，就是写那个台词，那不管是谁说，你要旁白说或是谁说或是anything 都可以，甚至可以把那个食谱当做你的舞台剧剧本也都可以。很多人都说舞台剧很有限制性，对于时间空间的限制性，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因为舞台上不可能像电影一样快速换景。
对，
但是我觉得舞台剧编剧反而比电视电影的编剧更多想象力，因为他只要文字写下来了，他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我第一次看舞台剧是那个倒数星期二的十四堂课吗？
金世杰的。
对对，金世杰跟朴学亮。其实我很丢脸，是我一直以为朴学亮是超级星期天还是什么，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的主持人而已，我不知道他会演舞台剧。然后金世杰我以为他是通告艺人，然后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完，哇，这发生什么事？因为就是
这么会演，
对，就这么会演，就是这是我这辈子看的第一出，然后我就觉得哇，也太好看了吧，所以我就后来就推荐别人，我就带着别人再去看一次，所以同一部戏看两次。那你会感觉到，就是虽然是同样的演员、同样的剧本，其实他们演出来那个情绪跟整个氛围会完全不一样。
对，
那我觉得很酷。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你很难想象他们虽然换景是很坦白说有点简陋，就是后面可能就是一些桌子进来，然后后面可能换一个小布幕，或者是连布幕说不定通常都不换，就是可能放个桌子，然后后来下一个幕就变一个椅子。
对对对，
可是这时候在我们的脑中，我们的想象力变无限。
对对 对， 对，
像就像我讲想讲一个原因，其实我很喜欢 podcast 的地方就在这里。像我如果今天用 podcast 讲一个故事出来，像你刚才在讲西多达，哎，他叫什么名字？突然忘记。
西达多，
对，靠背，我只记得佛陀，我一直忘记他本名。对，
没关系。
我们刚才讲这个佛陀，讲佛陀哈。我在讲佛陀的故事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可是在听你的声音的时候，我脑袋就开始浮现他当时皇宫啊，然后他就是住的房间啊，他跟那个警卫在讲的画面，可是在你跟我的画面都会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你有 input 进来，我们脑袋又可以 output 出去。电影就不一样，电影就是因为完全就是画面都已经有，声音也有，整个就是你只能沉浸在整个，你很难有太多的思考。就是如果是商业电影来说的话，如果是比较就是文创一点的电影，当然就是会有留多更多空白让你去思考，但以电影来说普遍就是他已经帮你刻画好。那在舞台剧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放一张桌子，然后放一个椅子，那你剩下的背景全部都是靠我的演员去呈现，然后每个人想象的画面或感受都会完全不一样。
嗯，
这也是我觉得舞台剧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尤其在那演员他们就是在你那种面前，他们的脸部表情是不能再重演的，就是在那一刻，你可以跟他有一种连结性，这我觉得最棒的。
我可以分享一个观点啦，这是我个人认为的，我觉得动画然后影视跟舞台剧的差别，差在动画是想象中的想象，因为画面也是想象的嘛，然后故事也想象，然后电视电影的话是想象中的真实，因为我们想象萨诺斯嘛，可是我们就不让萨诺斯变成真实，就他已经需要有实体的样子。我们想象克苏鲁，可是在电视电影他一点怕就克苏鲁。对，那舞台剧是真实的想象，就是他是真实世界，可是因为他就是 只要有个黑布，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鬼魂，他是谁谁谁，然后他现在到了宇宙。那这个想象力就是观众在参与这出戏的过程。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喜欢去看实体表演或是演唱会或什么，那个跟电视电影的那个交流感会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因为观众有参与在其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当剧场导演的原因，而不是去拍电影，因为我觉得剧场导演的想象力是我喜欢的创作媒介。
是是是。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出舞台剧？如果只能选一部的话。
哦，真的太好选了。我
真的假的？该不就骚人吧。
我不敢说。啊，骚人还不错。我没有，不能这种老王卖瓜子。我最喜欢的导演是王家敏。
嗯，哪一出戏？
以前的话是最喜欢理查三世2015年的版本。他就非常厉害，他是因为理查三世，哎，你知道这个剧本吗？
完全不知道。
我快速的描写一下。
好，
就是他是在讲一个畸形的人叫理查三世，然后他如何杀死全家人，争权夺位，当上国王的故事。然后因为他是畸形的人，然后王家明这个导演他就用偶来表示，就变成说他其实我们都看不到理查三世是谁，他没有一个形象。可是在这个用偶来表示那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人人都可能是理查三世，或是理查三世是大家塑造出来的想象，就是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它其实也许没有那么可怕。就他用这个导演手法去做整出戏，然后我非常喜欢。
嗯，现在应该已经看不到了吧？
对，看不到了，看不到。
可能有 DVD 的版本。
大家可以到两厅院有个那个表演术图书馆，那里面可以去看。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聊的？
最后想跟大家聊的，那我在这边介绍一下我们骚人。大家都知道艺术家非常的比较穷困，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艺术家比较穷困，那这一次呢，我们骚人这个剧组有拉到我们的干爹跟赞助，所以我们想要来用一点点小小时间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干爹这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要支持艺术创作。
然后赞助我们的是一个叫 Freestone 的台湾在地的新创团队，那他是做背包的。那 Freestone 推出了 Brief Bag 双面变形包，那他平常是上下班的公事包，那只要两个步骤他就可以立刻变成20公升的厚背包。那身为收纳狂的设计师，也在 Brief Bag 变形双背包里面设计了针对各种物品的不同的空间口袋，就除了可以容纳14寸的笔电、平板、iPad、文具、行动电源、钥匙、手机、钱包等，都可以让大家有专属的分层收纳小隔间，让大家好拿好放，不再东翻西找。那如果听到这边觉得还不错的朋友的话就有福了，因为 Freestone 跟理想国的剧团有独家合作，在 Freestone 的 Pinko 商店购买上班族最佳队友 Brief Bag 变形双背包，那结账时输入大写的英文字母 SAO600 SAO600 就可以享有600元的折扣优惠，那省下的600元刚好可以买张2022理想国的剧团骚人爆弹价的门票。哇，一举两得，那心动的朋友要赶快手刀下定哦。
我身为这个 podcast 创作人也是微微的艺术家，那那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包包最近断掉，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有一个公关品呢？
这我们大家私下
聊，私下聊，
私下聊。
对，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其实一直都是也是这样免费播出给大家听嘛，我们最近也开了这个抖内连结，小额赞助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抖内，
对，抖内这些艺术家我们都非常的辛苦。
没错没错。
那感谢今天您上我的节目，我这边在节目的最后都会有一些固定问题问每一位来宾。你自己最常反复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
刚才提到的这本近乎佛教徒。
哦，真的假的？就你很常反复读这本书？
对啊，因为只要心情不好，或是有些观念就稍微没有铭记在心，或是有点无法做到的时候，我就回去再看一下那个观念，看一看就觉得哦，我懂了，我懂了，我要努力的成为更好的人这样子。
那你觉得哪一个就是观念或想法或者一个 quote 这真的最帮助到你？
哇，这个很难呢，因为这本书里面讲了四大观念，我觉得每一个都很重要。
那你想要讲一下吗？还是会不会太多？
不会啊，我讲个最基本的好了。 哦，这边题外话一下，我今天讲的有关佛陀的东西，在我的 podcast 欧姆乐色山有个叫佛系列，里面都有提到。我讲个观念好，就是佛陀说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叫做万事万物皆为和合之物。而那个和合是合在一起的和，跟 and 的那个和，就是都是合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说，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有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东西组合而成的，就像是桌子可能是由钉子跟木头组合而成，茶是由茶叶跟水。那他也举例，例如神是由恐惧、救世主跟虔诚组合而成的，就会产生的所谓的神。那这个观念为什么重要呢？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新买的手机，然后我刚买到它，我很开心，我得到它。但是如果它不小心一出门的时候，啪，然后被车压烂了，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哭哭嘛，呜呜呜，就很难过。
对，
是因为我会认为这个东西跟我是永远会在一起的，却忘了说，其实这里只是两个东西所组合成，只要是组合在一起的，就代表说它注定会分离。所以这个观念讲到最后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执着，我们必须所谓的放下执着，没有执着，放下牵挂，了无牵挂，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感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这本书和里面的观念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读读看，
对，
或者是先在成品或者是各大书局先翻翻看来看有没有兴趣。
那也别忘了大家一定要来看理想国人剧团骚人的演出。
那你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是你自己相信但其他人可能不相信？
我讲个存在主义的真理好了。
好，
对，因为这出戏刚好也在讲存在主义啊。所谓的存在主义就是会，就是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我们不存在，就是我们无法控制这个世界。
对，
我们很常会定义自己，例如我是一个 我是个男生，或是我是个听团仔。但是在定义自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定义不能代表我，因为每个人都是听团仔，就代表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我嘛，会找不到自己是谁。所以这会形成一个存在主义的危机，就是一个矛盾的循环论证，就是我想要定义我是谁，但是每个定义又无法成为我，导致我找不到我是谁，导致我又想定义我是谁，然后就叭叭叭叭叭。好，那这边告诉一个存在主义的终极解答，就是这个世界的答案并不是在找到目标本身，并不是在定义，而是在中介这个世界。中介这个词汇的意思是说，这件事神也做不到，机器人也做不到，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表情感觉很开心或难过，我们只有人类会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等于难过。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叫做中介，因为神创造出难过人，他就直接创造出来，他无法去创造出过程，只有人类才办得到。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为什么会感觉不到存在，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引起我们好奇心，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我们无法在中介这个世界，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存在。所以一旦我们开始对这世界产生好奇心，或是我们换换生活的规律性，就是我们去一趟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就用我们的 brief bag 变形包，就来趟说走说走小旅行，或者是来看骚人这出戏，然后来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都是在中介的过程。那艺术家也在做中介这件事，所以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唯一解答。
你刚才讲的这个点其实有点像是最近很有名的，我也是非常爱2022年最推荐的电影《妈的多重宇宙》。对，
哦，对对对对对，《
妈的多重宇宙》讲到那宇宙谣，其实也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做法。很常我们在突然之间去做一件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其实会开启你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像我自己就是突然有一天开启这紫色的 podcast 在苹果上手机的那个 app，反而就开启我一直听 podcast 以及现在到制作节目已经做了3年这个旅程。那也是一个宇宙谣的起头。所以我自己是很推荐，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平常，当然是不要说危险，就是说在自己能负担然后又是想要安全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些不同自己平常生活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感谢今天欧摩上我们的节目分享，我们也聊了很多。通常在节目最后我都会问大家说，欸，大家都可以去哪里找到你。我相信在这一集欧摩已经不断的讲过，所以大家
理想国的剧团
还要再讲一次。OK， 好，艺术家就是这样子的。没有没事，好了，那感谢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分享，那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咯。
好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戏。
好，拜拜。
好，拜拜。